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入第三日，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预计将在大会上正式接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发表演讲。在礼拜二晚间的大会上，前总统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分别发表讲话，敦促美国公众在11月的大选中支持何锦丽和沃尔兹。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他的竞选搭档曼斯正积极在摇摆州为大选造势。为期四日的民主党大会每日聚焦一个主题，礼拜三的活动主题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战。这一讯息已经成为何锦丽竞选活动的核心。据组织者说，竞选活动的重点将沃尔兹描述为美国共生家庭的斗士，以及这些基本自由的坚定捍卫者。除了沃尔兹外，前总统克林顿、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现美国交通部部长布蒂吉格亦都将在今晚的大会上发表讲话。礼拜三，俄罗斯当局表示，莫斯科刚刚受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规模是2022年战斗开始以来最大，但这些飞向首都的无人机被全部摧毁。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他的 Telegram 频道上说，这个是历史上针对莫斯科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之一。他说首都周边有强大的防御系统，无人机在达到预定目标前就已经被成功拦截。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一夜之间击落45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11架飞越莫斯科地区。塔斯社引述俄罗斯航空监督机构消息报道，莫斯科地区的机场在夜间短暂实施限制措施后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根据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莫斯科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13年来首次出访车臣，视察当地准备参与对乌克兰战争的军队和志愿者。据 CNBC 报道，这次入侵同样进一步降低了外交解决冲突的可能性。礼拜三，中共当局宣布正在调查欧盟预制品生产商是否接受不公平政府补贴。欧盟表示对此密切关注，这个是中欧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的最新迹象。中共商务部礼拜三说，将对欧盟和欧盟成员国对预制品的补贴展开调查，说对这些预制品对华出口征税。此前一日，欧盟发布一份决定草案，决定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这个是上个月宣布临时关税的后续行动。中共商务部通知称，预制品调查将涵盖一系列产品，包括新鲜和加工乳酪、蓝纹乳酪以及脂肪含量超过10%的牛奶和牛油。调查将审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下的补贴，以及意大利、芬兰和克罗地亚等8个欧盟国家提供的补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礼拜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执行机构将密切关注北京的调查，并进行酌情干预，以确保中共调查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礼拜二晚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了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的第9次中东之行，称以色列和哈马斯需要很快达成停火协议。布林肯在离开卡塔尔首都多哈之前说，时间是关键，因为随着每一日的流逝，人质的福祉和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他还说时间是关键，因为每一日加沙的所有人都在遭受痛苦，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并面临受伤或死于并非他们开始但亦无法阻止的战争的风险。时间是关键，因为随着每一日的流逝，就有地区局势升级的危险。布林肯这个礼拜首先访问了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总理举行了会晤。布林肯说，内塔尼亚胡接受了美国、卡塔尔和埃及谈判人员提出的过渡性建议。布林肯之后在开罗和多哈会见了两国的官员，不过哈马斯和以色列都放出信号说，他们不喜欢美国支持的这项 過渡性建議的某些方面。今日由於擔心墨西哥司法和選舉制度改革可能造成的市場衝擊，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對墨西哥股市發出減持警告，同時下調了對中國主要股市的預期。路透社報導，墨西哥正在進行一項極具爭議的司法改革，目標是建立一個新的司法制度，所有法官包括最高法院法官今後都要從民選中產生。摩根士丹利警告說，這種制度可能會出現司法與政治周期同步的風險，因此建議減持墨西哥股票。此外，中國股市的目標亦被調低。摩根士丹利報告指出，最近特別是自7月以來，中國宏觀經濟增長，無論是實際的 GDP 還是通脹水平，都開始即使採取一些額外的政策寬鬆措施，可能導致第四季經濟增長溫和回升。但我們的經濟團隊仍然認為，全年經濟增長可能仍無法達到 5% 的目標。日前全球最大的跨國零售巨頭 Walmart 全部拋售了它持有的中国电商巨头京东的股份，收回对京东长达8年的投资。礼拜三，受 Walmart 受称京东股权影响，京东股权的盘中跌幅一度达11%。京东紧急斥资约3.9亿美元回购自家股票。Walmart 曾经是京东第二大股东，持有他的股份9.4%。华尔街日报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沃尔玛以每份 ADR 24.95美元的价格出售了1.4450万股京东股份，这一价格比京东 ADR 礼拜二收盘价28.15美元低11.5%，套现总价是36亿美元。沃尔玛发表声明称，这一决定使公司能够专注于沃尔玛中国和三姆会员店在中国的强劲业务，并将资金配置于其他优先事项。路透社指出，沃尔玛清仓行动表明，曾经非常受投资人青睐的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已经风光不再，激烈的价格竞争和消费者不肯洗钱令中国电商的利润空间一再缩水。日前，美国2024年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金艾迪的竞选搭档沙纳汉表示，小金艾迪正在考虑退出竞选，并与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联手。在礼拜二发布到网上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沙纳汉表示，作为独立候选人，他和小金艾迪可能会拉走川普的潜在选民。沙纳汉说，我们有两个选择正在考虑，一个是留下来组建新政党，但我们冒住比何锦丽和沃尔兹当选总统的风险，因为我们由川普那里拉了选票，接着他又透露了另一个选择，或者我们现在就走开，同唐纳德川普联手。你知道我们脱离竞选，并向我们的基础选民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小金艾迪礼拜二亦在 X 平台的一个贴入面暗示了自己的选择。他说，一如既往，我愿意同任何政党的领导人交谈，以推进我在职业生涯和这场竞选中为之工作了40年的目标。礼拜二，纽约州最高法院裁定，纽约提前邮寄投票法案没有违反州宪法，驳回了共和党人提出的诉讼。据路透社报道，纽约州最高法院以6-1的表决结果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这项裁定。纽约提前邮寄投票法案由民主党纽约州州长霍楚在去年9月签署，今年1月1号生效。该法律允许所有登记选民无需任何理由都可以申请通过邮寄的方式提前投票，而之前选民必须提出无法亲自投票的正常理由才能够缺席投票。共和党人指控该法案违反了州宪法，原因是选民在2021年就已经公投否决了无理由缺席投票的州宪法修正案。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临近，共和党人正在全力挑战邮寄投票的合法性， 根据网络平台 Democracy.org 的统计，共和党人提出的64宗选举诉讼中，有33宗专门针对邮寄投票，这些案件正在审理中。礼拜二，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今年3月批准的高度机密核战略计划，只是和往届政府一样履行职责，并非针对单一国家或威胁作出的回应。礼拜二较早时，纽约时报报道称，拜登批准的秘密核战略聚焦中国核武库的扩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了该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并以此指责美国的威胁战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代理发言人萨维特礼拜二表示，本届政府和之前的世界政府一样，发布了核势态评估与核武器部署规划指南。虽然该指南的具体内容属机密，但它存在绝非秘密。今年3月发布的指南并非是对任何单一实体、国家或威胁的回应。总部设在美国的军备控制协会的执行主任金博尔表示，据他理解，美国的核武器战略和部署势态与2022年一致，聚焦对象武从俄罗斯转向中共。虽然情报估计中共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将它的核武库由500枚弹头增加到1000枚弹头，但俄罗斯目前拥有约4000枚核弹头，仍然是美国核战略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日前，中资跨国电商舒然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在美国起诉了竞争对手由中国拼多多营运的跨境电商 Temu， 要求赔偿因侵犯知识产权和商标权而造成的损失。日经亚洲礼拜三报道，舒然礼拜一向华盛顿联邦法院提交诉讼，指控 Temu 销售假冒商品，窃取商业机密，并以非法商业模式迷惑客户。诉讼称 ，Temu 一直是鼓励他的卖家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例如通过销售仿冒产品抢走舒然的收入，并且至少有一名 Temu 员工盗取了舒然的畅销品商业机密，以帮助他的卖家复制这些产品在 Temu 上销售。舒然还指控 Temu 通过广告和社群媒体账号冒充舒然，以引导消费者访问 Temu 的 App 和网站。自去年以来，舒然和 Temu 屡次对簿公堂，互相指控对方的不法行为。美国立法者认为这两家中资公司都有可能涉嫌参与强迫劳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